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和平的君王，你是平安的主，你要把你的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平安里，你要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平安中能够认识你赐给我们你丰厚的恩典，满满的爱，在你的爱里没有恐惧，你的圆满爱要在我们的心中把我们心内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于外，让我们在你的爱里以爱还爱，用我们全部的心来爱你，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爱你摆在我们周遭的近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求你按照你的应许，当我们彼此相爱时，你就要住在我们中。谢谢你在爱中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带着你的爱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到你摆设筵席的你祝福我们的地方，来爱你，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认识你，认识你永不止息的爱，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分裂的灵，仇恨的灵，不宽恕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被颂扬，愿你的名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聚会中，在我们彼此往来中被尊为圣，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同居共处里，在我们彼此相爱里，你的旨意成行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求你把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神的活水，生命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充满，就在这里涌流，就在这里浸透我们整个的灵魂体，让我们整个的人都浸泡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在你圣神活水涌流中，借着你发亮有如水晶圣神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主耶稣，你要在这里显示你的荣耀，显示你救恩的手，让我们看见你，你要开启我们的耳朵，你认识你的羊，你的羊也认识你，你要按照每一只属于你的羊按照我们的名字 呼唤我们，主耶稣，我们要听见你永生的话，我们要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你的话一来到，我就要把它吞下去。你的话要成为我心中的欢乐，生命的力量。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能够因主的名被他呼召来到这一个地方。我们的主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这一个爱我们、爱我们到底的主，让我们碰到他的爱，我们的生命就完完全全的焕然一新，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他要使我们惊艳到、看到，旧的已成过去，一切他都更新了，成为了新的。在这一个新的你和我，他要我们天天惊艳到他神奇新的作为。每天早晨都是新的一天的开始，每一次主在我们中，他所行所做的都是新的。我们这一次在主新的恩典中祝福你，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一个旷野的地方，为了来亲近主。有些人是从地球的另外一边，从中国的不同的地方，台湾不同的地方，遥远的地方，也有从美国很遥远的城市，以及就在当地的，主就把我们聚在一起。这是全球的聚会，有各地的代表。我们其实要成为一个主派遣我们代表他，向这一个世界显示他的慈爱。他要派遣我们代表着他，代表着他的国度，传播天国福音的喜讯。他爱我们，就是在他的爱中，从他的满盈中，那是罗马书的第五章，从他满满的祝福里，天主的爱借着所倾注的圣神已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又从我们的心里面满满的这带着天主爱的生命的活水，圣神的活水要从我们的灵里涌出，直到涌到永生的泉源。这一个活水的泉源就不断的在我们中这样的充满涌流。主喜欢把各式各样的丰盛赐给我们，他喜欢不论我们有多么大的容器，他就在那里充满。有时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好吃的食物，我这也想吃，那也想吃，每个都想吃，拿了一大盘，吃了一半就发觉说，我怎么把剩下一半也吃下去，巴不得我有双倍的胃来承受这美好的食物。甚至于还有很多我们渴望有。那么主耶稣他不但让我们心满意足，他还要给我们这一个承受他爱的能力跟度量，要不断的加增，因为凡有的还要再给他，那么都有了再给你怎么办？你就要有更大的承受力。他喜欢我们有很大很大的承受力，他喜欢我们认识他的全能，认识他的丰盛，他喜欢我们对他大大的张口，我们 大大的向他呼求，求你把无限量的圣神、无限量的丰盛、无限量的恩宠赐给我们，赐给我们，让我们充满你的爱，而且是更多的爱，更多的爱，好使我们能够有他更多的爱在我们里面涌出来，来爱我们周遭的人。我总是觉得有一件事在我的心中有一种渴望，就是我爱天主的爱不够多、不够强、不够深、不够大，好像是现在进行式，总是觉得不够。他恩待我能够比昨天多爱一点，比去年多爱一点，比那起初的爱我没有抛弃就能够更多的爱一点。我也觉得我爱人的度量不够，我多么多么盼望对人有更多的爱，又是我真的看到了他有这个需要、这个需要、这个需要，但是主啊，我的时间、空间、力量都这么渺小，我巴不得能够爱更多的人，我巴不得能够把主的爱传给更多的人。就是这一份渴望，有这渴望的人是有福的。你要得到宝玉，大大的宝玉，就必须大大的饥渴。主说，马窦福音第五章，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到宝玉。你只有一天饥渴慕义吗？那一天你蒙恩了，你得到了宝玉。那么第二天呢？第三天呢？我们不愿意一生一世只有过去的某年某月的某一日我碰到了主，有了起初的爱，那么今天呢，我找不到他了，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其实天主没有变，他没有改变，他爱我们的爱是不会变的，是我们对他的爱不见了，抛弃了起初的爱而造成的。那么只要我们悔改，我们回到他那里去，他就再一次的用他圣灵的火搅动我们对他的那个热切的爱，让我们从里面带着火热的爱极大的饥渴来寻觅他。我们就是被他的爱所搅动的来到了这里，因为凡有的还要再给他，而且连爱带摇，是一个不但是充满，就是你的容器有这么大，要把上好的那粮食充满在这米缸里，这米已经满了，就继续的就会上面的煎起来了，底下呢就流出来了，上煎下流。那么我们想要承受更多的，就连按带摇，按一按就更多的空间。那个富贵米，是不是叫富贵米？富美米，有人说是吃过生命中最好吃的米。他们全家爱吃，小朋友爱吃，不爱吃白饭的也爱吃。这爱主的姐妹就愿意跟大家共享，他从台湾来是带了20公斤的富美米，我吃了的确好吃。那么这一个连按带摇，就是继续的要非常非常多，这20斤是非常非常的秘密包装的，是真空包装的，非常硬实的，像个砖块一样的，这样的压摇那么多。那么我们的天主喜欢给我们的就是连按带摇，上尖下流，就是会满出来，满出来。你怎么知道它满呢？就它流出来了。那么一直在流，一直在流，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你来到这里，我们家也是那么多主爱的人在这里充满。我们平常习惯的就发觉杯子也不够了，盘子也不够了，咖啡壶也不够了，水桶的水，哦，很快哦， 这第一天还没有大概一餐，我们怎么两大桶五加仑的水就差不多了。那么很好，大家来这里喝得好吃得好，我们的场地也是非常非常的充满，有主的仆人在这边安排，怎么样安排，怎么安排可以多容纳一点人。其实是主的作为，让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承受了这一个流出去的丰满。那么当这个丰满，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你会带着满满的爱回到你的家中，回到你去的地方，要流到那里去，要让我们每一个家都被天主的爱所充满，都被天主的丰盛所充满，都被天主的圣神所充满。他喜欢把这样的丰满赐给我们，你信吗？信。为此我们要大大的张口。我曾经带着一个很大的渴望，主啊，你的仆人在台上传讲你的真道，我坐在底下哭湿了两条手帕，非常的震撼震惊。我第一次感受到天主怎么是这样的活，活在他见证人的生命中，活在他打发的仆人，名字叫做 Steve Evans 的先知的生命里。那每一句话都让我泪流满面，非常感恩，非常感动。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传讲天主的话语，带着能力的。那个时候是1992年，我才碰到主的一年后，这一个孩子有的时候看到了爸爸哥哥很伟大，就说我也想我也要，对不对？哥哥爸爸真伟大，我们的爸爸天父伟不伟大？我们的长兄哥哥耶稣伟不伟大？他真的是我们的长兄，他这么伟大，他给我们的生命是他自己的生命，我们信他而有的生命是一个极为伟大，非常伟大，他给我们的他自己的生命，而且他要把他的丰富就倾倒这从他领受的我们重生得救的生命里。我的渴望很强烈，也真的不知天高地阔，我却真的这样子想说，主啊，如果我生平有一次我站在台上就像这一位哥哥 Steve Evans 一样传讲你的话，是有力量的，有生命的，是可以打动人的，可以让人流泪的，只要一次我就心满意足了。可是这离我很遥远，遥不可及，可这个渴望却是真的，主就使他成就了，在六年后就成就了。在多年后我侍奉他，有一次主就说，你喜欢这样我带着你传播我福音的喜讯，传播我天国福音的那一个释放天国的能力，就是有奇迹事以及有天国的味道，天国的味道，天主的国就在于义德平安跟喜乐，我们碰触到了。主说你喜欢吗？我说非常喜欢，很感恩。主就说，你记得你曾向我求有一次，我当时就应允你要给你，可是我的生命没有办法当时就发生，对不对？哥哥爸爸很伟大，我要跟他一样上战场，那么我还是一个3岁的孩子，5岁的孩子还不能。但是我的爸爸，我的哥哥，天父主耶稣，他能使我像他一样的成全。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5章说，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就是圆满的， 那么这一个成全圆满要向怎么样的地步呢？不是你想的我想的，而是主所说的像你们天上的父一样成全。我们的天父成不成全？成全。我们可能像他一样成全吗？不知道再怎么样的去变成这样的成全。信心就不是看着自己能不能，是相信主所说的。他确实这样说了，他骗我们吗？他逗我们玩吗？还是他真的要这样祝福，这样的期待着我们像天父一样的成全？真的，他期待，他也相信，他也不会忘记他所说的，他有办法使我们成全，像阿爸父一样的成全。所以不要觉得我已经经验到天主很多的丰富，尝到他很多的爱，够了够了够了。不，他说还没够，我们还要长大。就像一个孩子，我这一餐吃得很饱了，那爸爸妈妈中餐吃饱了之后，晚餐呢还要再给他，第二天呢还要再给他，要让他定时的承受生命的供应。而且他会长大，从开始的只会吃奶的婴孩，慢慢可以吃流质的食物，直到可以吃硬食，而且吃很多很多不同的有营养的食物，就能够长大。这一个长大会继续的长大。当主说你向我求了，我给了你，你高兴吗？我其实那时已经忘了，我小的时候所渴望的，主这样的说，我就唤醒了我那一个渴望，那个渴望还在，只是这件事我忘了。我说谢谢主耶稣，主说你要一次，我给了你第一次，在你不知不觉就给你第二次，我给了你第二次就给你第三次，如今我已经给了你很多次，我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了。主给你一次，仅此一次吗？断乎不是，凡有的还要再给，这是他的话，要给你第二次，要给你第三次。讲到了三，这是第三次的主仆特会，就在这个地方。有的人三次都来了，那么他又一次的来，又一次来，我们不是重复第一次的内容，第一次的声量，而是一直在加增的。也有人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不管你是哪一次，我们总是要去到主召叫我们他拣选的地方来成行他的旨意。我非常的感谢主，我就跟主耶稣说，只要有一次我就心满意足了，是真的，我已经非常非常满足了。这个满足叫做死而无憾啊。这个喜欢成就了，没有遗憾的。但是我跟主说，我不知道在你的旨意中你要我讲几次，我要向你求的是按照你旨意中的一次都不少，可不可以多？不可以多过主的旨意。他如果说我要给你100次，那101次是出于自己的。所以我求说在你旨意中的一次都不少。到底几次主你喜欢的次数？这个祈求我相信更比我第一次的求更悦纳主的心。我怎么知道他高兴呢？他向我笑，他满意。而直到今天我还在侍奉他，就表示说他悦纳了，他还在祝福。所以凡有的还要再给他，还要再给他。 他要不断地给我们越来越多，我们要对他有一个新的认识，就是不要认为主啊，你给我太多了，那别人就没有了。就给你的那丰富也会给别人，因为他无限量的丰富，他要给我们每一位那一个满满满的，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主耶稣就是带着这个爱来救赎我们。在约翰福音节，天主竟这样的爱了世界，这里用了一个竟，这个竟用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爱了这世界，竟这样爱了这世界，就表示说这个世界他爱的程度竟是这样，让我们非常非常惊讶的，怎么是这样呢？甚至于赐下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他在爱中所造的世界，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好，都是满了他的爱。而在他满满的爱中，他所创造的世界是在他爱中所创造的，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话，在起初大地还是混沌空虚的一片时，天主的神就是圣神，就在这混沌空虚的一片运行。圣言说有光，立刻就有了光。这一个黑暗一片混沌空虚什么都没有的世界开始有了光，这是他创造世界的第一天，有了光。这世界有了光明，不停止在这里。第二天他又继续地说，天上的水跟地上的水要分开，事就这样成就了。你们知道洁净的水跟污秽的水要不要分开？要。你会不会把马桶里的水看起来很洁净，得把它冲掉啊，你不会把它喝下去啊。所以要分开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要分开。这世界的水跟天主圣神的活水要分开，喝世界的水喝了会再渴，而喝他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喝了永远不再渴。所以他继续的说话，就继续的把黑暗光明分开了，天上的水跟地上的水分开了，世界的水跟圣神的活水分开了。他做的样样都好，都是带着爱所造的。他在爱中造的世界，他爱不爱？他爱，他非常爱。他在第六天，他造了这整个的世界，最后一个他造的就是人，这是他的最爱。这一个他最爱的人是按照他的肖像造的，是受造有一个目的，要像他一样的成全，来承受他一切的丰富，一切的产业，以他一同为王，以他合为一体，人跟主耶稣两人成为一体，完完全全的，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叫做联合。我跟何冕，我们在早期结婚的时候，我们各有各的工作，各有各的钱，用钱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有家庭共用的，我们各出一部分。那么他的是他管他的账，我管我的账，这是我们结婚最起初的那个时候。可是后来觉得麻烦，干嘛？我的都是你的，你的都是我的，我们再也不分了，我的全部都是他的，很高兴，但是他把他自己给我也都是我的，对不对？ 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那里，基督他进到我们里面，阿爸父把基督给我们，我们有基督的一切丰富，这一切的丰富让我们也像基督一样的爱天上的父。所以阿爸父给了一个他的儿子，唯一的一个没有罪的儿子，他就得到了众子女，我们都被基督的宝血洗净的他的子女。所以这是一个更大的好，他把一切是给了人来管理，管理他造的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爬虫，海中的鱼类、森林，他都交在人的掌管中。所以人被召叫来承受他的王权，掌管万物，这是他爱人，他把一切给了我们。当你真的爱一个人时，你会不会为他的需要准备？会。我的孩子还没诞生时，快要诞生了，那个婴儿服赶快准备一些，尿片准备一些，食物准备一些，睡的小床都准备一些。如果一生下来什么都没有才去找，对，你为他找食物，你为他找尿片，你为他找睡觉的地方，那么你没找到之前呢，他是不是湿哒哒的浸在一个很不舒服的环境中，只要哭，因为他需要。我们的天主不是在第一天造人，对不对？大地还是混沌空虚的一片，哇，那你在哪里安息呢？如果没有第三天就没有大地，你就是像鱼一样的在海里、水里、世界里。所以他非常有次序的在爱中造了他的最爱人，按照他的肖像所造的，他赋予人极珍贵的生命。一个好的生命就是能够有自由抉择的生命，不管机器人做到什么地步，他记忆力比你好，他的体力比你好，他能够工作做得比你还更卖力而不累，但是他没有自由的意志，不能选择。天主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让我们有自由的意志。这一个自由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他给人的自由是真的给了，也就是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包括选择听他的话或不听他的话的选择。但是他爱我们，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选择听他的话会怎样怎样，如果我们选择不听他的话又会那样那样。你不要说那又怎么样，也就是天主要我们做的选择，选择他喜欢的，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丰盛，得着了一个丰盛。他要我们不要选择的罪恶，是让我们免于凶恶，免于灾殃。他什么都不缺，不是他需要我们他才成为天主。他的名字叫亚威 I am who I am。 我们不能够自由自主，我们是被生出来的，我们是被创造的，但是天主他是神，他是自由者，他不是靠着什么而有的。他需要靠你他才为天主吗？不会，是我们需要靠他我们才能活得好。他是自由者，他是全能者，他无所不能，那么他需要我们的爱吗？否则他就 不能成为天主，不是他需要，而是他爱我们，他喜欢我们在爱中来爱他，为了我们的好处，也是他渴望得着的。这一个主耶稣基督渴望得着的，就是他把一切的好都给了我们，让我们选择，让我们选择离开他，选择恩将仇报，他怎么会高兴呢？伤不伤心？很伤心，伤心，真的伤透了心。你最爱的孩子，你最爱的人，他背叛了你，他伤害了你，连吃你饭的人也举脚踢你，很伤心哦。比那没吃过你饭的人举脚踢你更伤心。怎么是你这样爱的人，给他全部的丰盛，包括这一个自由的意志，他却选择了不听你的话，他真的很伤心。这个伤心会不会使他成为恨你的人，恨你的天主？不会，他还是爱我们。这就是他竟然这样爱了我们，爱到什么地步？就是他说，我给你乐园中，就是很快乐的伊甸园里，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各种蔬果，只有一棵树，枝上二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了你会死，其他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其中有另外一棵乐园中央重要的生命树，这果子吃了活到永远。那么就是在说他给我们自由，选择听他的话活到永远，选择背离他的话就会上网。人选错了，选错了，大错特错，但是也可以说被骗了，被撒旦骗了。那么人的这一个错误的选择，就造成了这罪恶跟天主的圣洁中间有了一个没有办法弥补的裂痕鸿沟。因为他的话，吃枝上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会不会真的死？你真吃了就会真死，人的灵立刻就死了，不认识神，人的魂跟体就迈向死亡，就活在担心害怕恐惧，就活在想办法躲避天主的面，躲到树丛中，边无花果的树叶遮蔽这一个罪恶，造成我们不能进天主的赤身露体，也不可以彼此坦然的这样的聚在一起。人跟人之间有了裂痕，人跟天主之间有了裂痕，人没有办法去亲近他，有的就是害怕，亚当开始害怕。其实亚当的后裔都活在恐惧中。你们有没有天生到现在从来没害怕过的？没有。会不会只有害怕一次两次而已？是活在恐惧中，有人直到今天还天天活在恐惧中，在睡梦中都在害怕，家里的灯全部都点亮了还是怕黑的，这一个怕躲避天主的面。而主耶稣是阿爸父赐给我们的，他来是来救赎我们的。天主没有放弃他对我们的爱，我们没有办法恢复跟他之间的一个好关系，这个好关系原来有的 却因着罪破裂的。原来是披在天主的荣耀，在荣耀中他的光充满在亚当、厄娃的整个生命上、身体上。他是大光，这两个小光就天天跟他在光中相通。那么这个罪失掉了天主的荣耀，罗马书说众人都犯了罪，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损了天主的荣耀，不能够面对他，要躲避他。而主耶稣就来寻找这一些失丧的人，是阿爸父的旨意，是凡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为什么要获得永生呢？因为罪是带进了死亡，我们在死亡的权势下，我们的灵已经死了，魂跟体要进入那永死，跟他永远的爱相隔绝，不能跟他在一起。因为唯有他是生命，唯有他是生命的泉源，离开他就是死的。不论你多么多么的绿，多么多么的丰满，这葡萄树的树枝有很多果实，那是因为葡萄树干供应你需要的养分。如果离开了葡萄树，把它切下来，会不会干枯？一定会。刚刚切下来可能不立刻干枯，但是一定会干枯。这一个罪发生了，生命就一定干枯，一定死亡。而主耶稣天父给我们这爱的礼物，就是把他怀中唯一的圣子赐给我们，来救赎我们，竟这样的爱了你和我。我们当得起吗？其实是不堪当，当不起的。我有罪，为什么是圣洁没有罪当负我的罪替我而死了，好使我们的罪受到了审判，主就是为我们付了这罪的审判代价，为我们而死，使凡信他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让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第九章第十二节，当主耶稣他召叫了马窦来跟随他，马窦是一个税吏，那么就有一些马窦的朋友，我们可以看第十节，当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许多的税吏和罪人也同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席。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同税吏和罪人一起进食呢？如果我们的拉比老师不同罪人在一起，那么他可以跟谁在一起？没有人了，对不对？没有人呢。法利赛人以为他们是没有罪的，是他们有错觉，而且是严重的错觉。这一个宗教的灵给人一个自义的错觉，严重的错觉。但是耶稣听见了，就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你有病吗？你有病需要医生。那么很多的医生没办法对你的病治愈你，没办法，爱莫能助。特别是心理的病比生理的病更难，光是头痛就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其实很多头痛的原因医生都不知道，就给你吃一点止痛药，治标不治本。到底什么病不知道，你试这个药试那个药就不知道。所以生理的疾病医生也可以做得很有限， 我们这里有一生，他一定同意吧。对，这是谦卑认识天主真理的人。所以心理的病更没有办法，有很多心理的病要看心理医生，几个月来持续的看，谈到最后，这心理病的心理医生常常他们要找另外的心理医生，因为太多的问题挂在他身上。那么邻里的病没有人有办法，我们的主耶稣是全能的，可以治愈我们的灵跟天主之间的关系的治愈，至于我们多年来不能够安息睡不着的害怕恐惧得到了安息，能够睡得好，让我们的身体。我昨天才听到一个见证，他说他的女儿也曾经头脑里长了一个不太好的东西瘤，因为祈祷得治愈了，医生就把他检查再检查，就是找不到那一颗瘤了，主拿走了，给了健康的。所以主是来医治我们的天主。你们去研究一下，我喜欢仁爱胜于祭献，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是来招义人，而是来招罪人，他是招罪人能够罪得赦免，被他宝血洗净，成为义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义人。感谢天主，我不是义人，是罪人，只是我不知道我是个罪人。有一天我知道了，我才会认罪。我从来以前以为我不是个罪人，我不需要耶稣基督来赦免我的罪。过去的我真的这样的无知，也很固执不听。这经上主讲的话不听，别人告诉我的。可是有一天圣灵运行，圣神在运行，他打发他的仆人王俊宏神父站在台上讲耶稣是主，我被震撼了，我需要这个主，我接受了耶稣做主，神父为我复仇祈祷，我充满圣神。这混沌空虚的心灵一团黑暗，有光就有了光。进入第二天，天上的水跟地上的水要分开，我喝世界的水喝了一辈子，那一天喝到了圣神的活水，充满圣神，讲方言，生命焕然一新，非常非常的感恩。也就是主耶稣来寻觅的，来召教的，都是罪人。当我们会听主的话，我们的生命就要恢复，成为因信耶稣基督成为他的义人。罗马书第一章说的，义人因信心而生活，义人因信而生。希伯来书第十章经上说，我的义人因信心信德而生活。那么义人的生命是信靠天主的人的生命，因为义人因信德而生活。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义人，就知道什么是信心。信心就是把主的话当作话，建立在他的话上。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信德出于报道，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信心来自于听见，听见来自于听见基督的话。当基督的话向我们说我们信了，就是有信心。主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那一天我就认识他了。他按照我的名字呼召了我，要我来跟随他，那一天我就跟随了他。那么我的生命就从一个跟他很有距离，有生命鸿沟的那一个状况，变成了 跟他建立起一个新的关系，这个关系叫做义，义指的是人跟天主之间的关系。这一个关系好了的叫做义人，这一个关系不好的人叫做罪人。罪人这个字叫做是非，对不对？好说是非的，四面八方都非人，不是个真人，不是天主造的人圆满的生命，所以就不是人，什么都不是，真的什么都不是，自以为是，其实还是不是。那么义人呢？羊加上我，除免世罪的羔羊成为我的主，我要顺服他，就恢复了。义这个字的羊跟我很近，对不对？他是头，我顺服他，就是我会听他的话，照着他的话来生活，照着他的话活着，这样的人就叫做义人。这一个义就恢复了。那么圣经也用衣服来描述人跟神之间义的关系。以赛亚先知书的61章，那里提到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给我披上义德的外袍，让我穿上救恩的衣服，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脱去了罪恶不义，穿上了新人新衣，耶稣基督的救恩，脱去了我的苦衣，给我穿上了喜乐，使我焕然一新，满心欢喜的。所以亚当厄娃犯罪之后，他们跟天主之间的义破裂了，就好像没有衣服一样的，想要遮蔽却没有办法遮蔽。你知道如果没有衣服你会冷死的，没有衣服你会被刮伤的，没有衣服你没有遮蔽的。那人犯了罪以后，发觉自己失掉了神的荣耀，他救恩的呵护，就是赤身露体的，没有依靠的，他就开始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这个办法就是自义，自己想的办法。只有天主的义给我穿上了，是领受的，是领受的，是因为信他而领受的。那么他的救恩要给谁？所有的人，所有的罪人。可是不是所有的罪人都愿意信他的话而重生得救，成为他的义人。让我们翻到厄弗所书的2章，过去的我们就是放纵肉身，按照世界的风气，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及撒旦，在这些悖逆之子身上发生作用的恶神。这是第二节，厄弗所书2章2节。就连我们从前也是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放纵肉身的私欲，照着肉身和心里所喜好的形式，且生来就是义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赋予慈悲的天主，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竟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他给我们新的生命，在基督内因信他而重生的生命，是他自己的生命。这是他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赐给我们的得救的生命，恢复我们跟他之间的那一个新的关系。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这一个问题，是耶稣解决了，且使我们同他一起复活，在基督耶稣内使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以前我们是在地上要上亡，可怜无助的罪人，真的很可怜。但是他爱我们的爱，给了我们新的生命。当你会听耶稣的话，他的话就进到你的里面，他的话是活泼的，有效力的，是生活的，就给我们 他话语的生命，这话就是主耶稣。在起初就有圣言，圣言就是天主，就是天主子耶稣基督。开初有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那么他的话就是创造天地的主耶稣基督的话，他有一个名字叫做 Word， 道，圣言。那么他的话说了，我们信了就有光，他的话是光，他的话是生命，他的话是真理，要释放我们得真自由。他的话进到我们里面，他就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他就住在里面，要把我们带到他话语的那一个真实里，我们进入他内，他也在我们里面。我们进到他内，是因为我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这生命的话，我们重生得救了，有了他给我们的生命，阿爸父就让我们在基督内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格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全是由于父，他愿意我们都在基督里有生命。可是我们必须要信耶稣基督的话，回应他，信他，我们就跟他有一个连结的生命，这一个美好生命的起点。我们在他内，如果在他内，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内。在这个世界没有被造以前，天主就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无限量丰富的恩典，这是厄弗所书第一章所说的。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拣选我们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像他一样的成全，这是我们的命定。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你和我，是在他内的新受造物，我们在他内成为一个新的。而这一个新的你和我是在基督内而被更新、被创造、被圣神所生的。那在基督内，基督在哪里？你在他内是不是在那里？你们都有心吗？有吗？心在里面，是在你里面。你来到这里，心是不是在家里？不会，跟你到你去的地方。我们在基督里，就跟基督在一起。得胜的主耶稣有没有坐在他天上的宝座？我们就与他一同坐在他天上的宝座。坐在圣经里有一个意思叫做安息，安息。这一个安息在他做主为王掌权，耶稣是主，我就有多么多么大的安息跟平安。那么这一个安息就可以领受他给我们各式各样的丰盛。马窦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基督说，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人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凡就是所有的，凡是不认识主耶稣的，没有重生得救的，他们的生命就是劳苦和负重担，非常的劳苦，非常的有压力，可能是身体上的疾病，也可能是生理上的软弱，也可以是心理上的难受，也可以是环境中金钱上的不足、贫穷。而最大的原因是不认识天主，他是万有丰富的泉源，你跟他隔绝了，因为无知，因为固执。那么主就是要爱我们这一些无知的人，成为有真知灼见的属于他的人，能够因信他而恢复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你碰触到他，你就有安息。有时我们的不安息很可怜。有一个弟兄，他一辈子活在非常非常辛苦的处境里，他的母亲是在贫穷的家中，怀孕都快要生了还在田里工作，就在工作的时候肚子一痛就把他生出来，就掉到了田间的泥土堆里，全身都是泥土。 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教育，就把他的取名名字叫做李土，他姓郑，郑李土。他稍微大一点，知道是这样来的，好自卑哦，好痛苦哦。特别，他上学的时候都会点名，大家会拿到他的名字笑他、讥笑他。老师点名郑李土，每个点的名都有人用，郑李土没人用。对，我讲一个真事，他自己见证的。他没有用，他不想要讲。那老师就以为没听到，大声一点，郑李土，还是没人。老师更大声，郑李土，他害怕。哟，全班都笑了，他心灵更大的痛楚，对不对？很痛很痛，痛到一个地步，就是为了这，我们也为很多的事，可能不同的事，不见得是你的名字，可是就有你放不掉的那一个痛苦，一直抓着你。他大了以后，就自己到户政机关改了名字。他不叫这个名字了。那么这一个创伤跟痛苦自卑却不应改着名字，而没有，还是一直有。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一首歌，得到了圣神的光跟启示，天主为爱他，就曾经感动一个爱他的人。在读若望福音第三章，人除非由善而生，就不能够见到天主的国。人除非由水和圣神而生而重生，就不能进入天主的国。由肉生的，天然生的，属于天然，属于肉；由圣神生的，就属于圣神，那是由神生的，属于神。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生出神生的生命，我们只有肉性的生命，而这一个属灵的生命的灵因着罪死了，就是没有神的生命，不懂神，不认识神。所以耶稣基督跟尼哥德摩这一个犹太人的经师讲论这些话，他听不懂，他读了很多圣经还是不懂。最后耶稣就说，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经验的我们才作证。耶稣用我们前面都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实在告诉你，耶稣告诉他都不懂，耶稣就说我们都可以懂。我们就是我们，你们懂不懂？懂就是我们，我们知道了，对不对？我们就讲论，我也在讲论我们知道的，我们知道的，我们经验的，我们就作证。因为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听到风的响声，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么从圣神而生的，就是圣神的风吹过去了。你在不知不觉中间，你的痛苦不见了，你的忧伤不见了，你的劳苦重担被吹走了，你安息了，你重生了，你就变成了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见证。当主让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很感动。我就想到，我只是地上的微微的一个尘土，他的风却把我吹离开了地上，吹到了天上，吹到了天乡。我在很感动中，我就写了，我不是学文学的，也不会作诗，我写了一首像是诗的诗歌的歌词，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唱的，可是我不会作曲。那有一位在马来西亚爱主的仆人吴成章弟兄，我就问他说，你可以为这一个歌词谱一首曲子吗？他说很乐意。好快哦，没有很久，在这感动中就有这一首歌。我们后来把它也录下来，唱下来，制作了光碟录音带赠送给大家。这位郑李土弟兄就是听这首歌时，他说，原来我的名字是这样的低贱的尘土，可是天主爱我。就在那一刻，他觉得很大的爱，圣神把基督无限量的爱吹到他的心中，他就整个活过来。他说 原来我是被爱的。其实我们都是被爱的，不论你在多么的劳苦和负重担里，天主都没有忘记你，他都看着你，在他的时间他要启示他自己，他就整个活了过来，就像是一个被圣神的风吹到了天上，惊艳到了一个在基督内的丰富。我们是和他一同坐在天上，为了将自己无限丰富的恩宠及他在基督内对我们所怀有的恩慈显示给未来的世代，也就是我们重生得救，在基督从坐在天上我们安息了，在安息中就不断的承受，在不断的承受中我们有不断的经历，这一个经历就是耶稣基督愿意我们真的知道，他愿意我们对他有真知灼见，就是他的话是爱，他的话是光，他的话有启示，他的话是生命，他的话是真理，要释放我们这些信他话的人。这位弟兄就这样的完完全全焕然一新，他不再以这一个名字为耻，他说我就是这里土，他这样见证。奇妙的事情是，我不知道他后来的名字是什么，只知道他是这里土，他也记忆起这一个耻辱变成了一个蒙恩的标记。这一个恩惠，他没读很多的书，他就说苏弟兄，我听你很多很多的光碟，我非常喜欢听，我也要作证，你说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圣神就会在他们身上洒香水。他说我作证，我闻到了，有人在我身上闻到了非常芬芳的香味，我也闻到了在我们中间，在中国的一个地方，我们会长的好几十人都闻到了那个芬芳，连续好多天，甚至有一个姐妹说我没闻到，我想要闻到，就在她呼求的从宿舍上面走到宿舍下面的时候，她闻到了，他们都闻到了，我们都闻到了。因为雅各第一章那里提到说，主耶稣他的令名香溢四色，他是芬芳的，这一个主耶稣基督的名都是芬芳的。这弟兄说我闻到了，信耶稣基督的人圣神就洒香水。有人说哎，我在你身上闻到了好香好香的味道，怎么这么香，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用什么香水的。那姐妹真的说，我讲的也是真话，我用的是圣神牌的，是世界里买不到的，却可以向主耶稣基督得着的。他闻到了，他们都闻到了。那别人就问他说圣经哪里有讲，他说我对圣经不熟。那你怎么哪里听到，他说是苏弟兄讲的，说我说的，让我有一套的光碟的标题，就叫做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必有奇迹香水，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信耶稣基督的人必有奇迹香水，就是我们信耶稣跟随着耶稣，奇迹会跟着我们，那么他就听成了香水。你可以听得不清晰，可是天主的伟大，所以有一种奇迹叫做奇迹香水，可以同意吗？有奇迹香水，我们都碰触到了这种奇迹，我们很多人碰到，你如果没有碰到的话，你求你信也会得到。而这一个完完全全的更新改变，就是安息了，平安了。而这一个平安是来自主耶稣基督的，天主的国就在于义德，义德就是跟天主恢复了义的关系，以及在基督里的平安。有了主耶稣给我们的平安，这一个平安就是使得我们能够坐在恩宠的位置上，不断的承受，再承受，再承受。有的人是没办法坐的，他就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撒旦就是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寻找控告者，他不能够安息在一个地方的。有的人真的不能，很可怜的，他一分钟都不能够静下来，就是心思非常非常的搅乱。那么这一个很痛楚的不平安的生命，主耶稣给了我们，给了我们这起初的平安，而这个平安会继续的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主说，我给你们的平安是世界夺不走的，我们相信他，他给我们的平安是世界夺不走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起点是从安息开始的，而这一个起点也是终点，最后要与他一同做王，还是安息的。我们主耶稣一生岁月里都是安息的，纵使洪水泛滥，主耶稣基督在宝座上仍然高坐为王，我们也与他一同坐在天上，那是得胜一切在他脚下的仇敌的势力。在罗马书说，当我们有基督的平安，基督的平安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天主就使得撒旦践踏在基督徒的脚下，我们在基督的平安里会得胜的搅乱我们的不平安。所以我们有了基督的平安，这个平安会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会帮助我们一直在这个平安里来承受。不论我们的生命到达什么样的尺度，我们都需要承受，这个承受是在平安中来承受的，而在平安中来领受的，而这一个领受会让我们活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因为世人都在劳苦和负重担的压迫里不平安，居然有一群人他们是平安的，这样平安的，那么天主的无限量的慈惠，他所怀有的要给我们的，就在我们里面散发出来，好使别人也能够看到有一群人他们得到了天主给的救恩，就在这平安中释放出来。这个平安我们有了，我们可以继续的在他的带领中有更深的平安。我从1991年6月29号碰触到主的那一天有了很深的平安，直到今天没有一天不平安的。我不是在夸耀我自己，我是要夸耀主耶稣，也要为他作证。他给我们的平安，我们要保守在心中，依靠他。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讲，就是如何得胜，一直在平安中，坐在宝座上，说他的话，驱赶黑暗的权势。一直是要在平安中继续成长平安。感谢主，是他使得我们因着信而得救，而这一个救恩，第八节厄弗所书第二章，你们的得救是由于恩宠借着信得，所以得救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天主的恩惠，不是出于功行，免得有人自夸。原来我们是他的画工，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是他的画工，是他所造的，是他所行的，是他所做的。那么这是他的恩宠，恩宠的意思就是我们得到的好不是我们该得到的，而是好天主好耶稣给了我们他愿意给我们的。我不该得到的好我却得到的，叫做恩宠，不是用好的行为赚来的，而是我相信他的话，相信他所说的，而承受了他的话进到我里面，这一个他的话就在我里面给了我深深的平安安息。 我们一起祈祷，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更多的信靠他。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的得救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好行为，而是出于你无限的慈爱，你的恩宠，你丰富的恩典。你爱我们，你愿意把在你内各式各样的好赐给我们，你就给我们一个能够承受你恩典的生命，让我们因信你的话重生得救，在你的爱内成新的受造物。你要让我们看到旧的已成过去，一切你都更新了。主耶稣，让我们在你的爱内安息，在你的爱内来领受你满满的爱，承受你无限量的丰富，无限量的恩典，好使我们活在你的安息中，与你一同在你天上的宝座上来认识你已为我们所准备在你累了一切的属神的恩赐，丰富的恩典。阿爸父已为我们准备了，我们要在你的爱内，在你赐给我们的安息里来承受，好使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你，认识在你内的无限量的丰富，活在你的恩典中。你是世界的光，在人前照耀，你也使得我们成为世界的光，在人前照耀，把你无限量的丰富显示给未来的世代，让众人都能够认识你、爱你、承受你各式各样的恩惠。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需要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